没有一个不赞叹阿弥陀佛，没有一个不赞叹西方净土。你们在弥陀经上看到六方佛赞，在无量寿观无量寿经上看到十方佛赞，一切诸佛都赞叹。这是什么法呢？我们自己要是不信、不学、不相信这个法门，不可以回谤啊。如果回谤，障碍别人修学这个法门，罪就太重太重啊！因为我们清楚，这个法门是一生快速稳当成佛的法门，人家这是无量劫来到今天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，这个机缘遇到了，你把它打断，你又让他在六道里搞生死轮回，还要搞无量劫，你怎么对得起人？你这个过失有多重？因果要自己背呀。我过去也反对这个法门，无知啊，以后明了了，我就赞叹了，到处劝人修这个法门呢，弥补我的过失啊。啊，而一生当中，全心全力来宣扬这个法门，这是善财童子所提出的问题。我们举这几个例子，幕后我闻甚者，善能诱惑，唯愿慈爱为我宣说。这几句话是请教，你看对善友称为甚者，甚这个字怎么讲？在中国智慧里面的解释啊，我们用现在的话说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业因果报的事实通达明了，这样的人就称圣人。那么在佛教里面呢，称佛称菩萨，在中国称圣称贤，意思都是相同的，这是对老师的尊称。我闻圣者，我从哪里闻的呢？文殊菩萨介绍，前面一个老师介绍我来的。甚者善能诱惑，这个里面这一个善字啊，诱字里面就含藏老师的智慧德能。老师没有智慧德能这两个字他做不到啊，他有善巧方便啊，能够诱导，能够教诲啊，真善知识，真正的好老师。下面这是求，求法，唯愿爱慈爱，慈是慈悲，爱是爱悯，怜悯学生，以大慈大悲的怜悯学生，为我学生。这是第二个大段啊，依教祈求。再看第三个大段，称赞受法，吉祥云比丘看到这么一个啊来参学的学生，实在是难得， 真正好学，非常不容易遇到。遇到哪有不认真教导的道理？所以我们发心求学，实在讲不怕遇不到善知识，就怕自己不是真心。在佛法，世法也不例外，所以说感应道教，我们有感，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必定有因啊，真诚所感。如果这个世间没有真善知识，佛菩萨一定变现善知识来帮助我们。为什么呢？佛家常讲嘛，佛事门中不舍一人，那没有人求，我一个人求，佛菩萨也会来啊。佛菩萨要不来，那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呢，他就没能兑现，就是怕我们自己没有真心。要有真心呢，佛菩萨决定有真应，我们要有这个信心，决定没有怀疑，以真诚心求感应。真诚里面决定不夹杂自私自利，夹杂着自私自利，这就不是真诚心。真诚心是为法为人为一切众生，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啊。请看第一节，在这一大段里面，我们总共揭露了七节啊。十吉祥云告善财也，善财善财，善男子如以能发无上大菩提心，复能请问行菩萨行，难中之难。这是真的，发心就难了，发心之后还要落实，还要兑现啊，这个发心不是假的，是真实的，确实难中之难。首先善哉善哉，这是称赞他了啊，善哉用现在的话，太好了，太难得了啊，我们一般讲太难为你了，都是这个意思。好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得在哪里呢？难得在他能发心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吉祥云菩萨啊，这比丘菩萨称善财童子，叫他善男子。这一句话也不是随便说的，我们在前面讲经都说过啊，再重复，这个不怕重复。经里面华严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，我们能当得起吗？这个善要具足观经里面讲的敬业三福，善的标准在此地啊。 敬业三福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你这个一条做到了，佛称你善男子、善女人。这个善的标准要知道，这是人天，就是六道里面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标准很低呀，不高啊。啊，你再能做到第二条，啊，你就加上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啊，你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比前面境界高了。你是十法界、四圣法界里面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比六道高了。不是华严经，华严经是一真法界，超越了十法界，那必须要加上后面四条。你看，发菩提心，他这发了菩提心了，深信因果啊，这个深信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啊，什么因果呢？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相信这个因果啊，深信不疑啊，啊，这个就是佛在《观经》里面所说的“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”，啊，这个念佛法呢，根据这个理论来，啊，所以念佛成佛，啊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通通具足了，啊，三条十一句。这个才称为善男子、善人，这个善的标准太高了，化身大士。善财童子参访吉祥吉祥云比丘，吉祥云代表圆教初住菩萨，他有资格参访他。换句话说，善财这个时候也是圆教初住菩萨。吉祥云是老初住菩萨了，善财是初学的初住菩萨了，这老初住啊，就有资格教初学的，同一个阶层的，不同一个阶层的见不到面的，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不同维次的空间，它是同一个维次，它肯定见到。所以赞叹，这赞叹的字啊，每一个字也很深很深啊，这个意思。赞叹他，你已经能发无上大菩提心。更难得的，佛能请问行菩萨心。啊，在这个《华严经》啊，原本经文里面问答。词句都很多，我们为了节省时间把它省略了，这是说难中之难，这是真难，非常非常不容易。不要说这桩事情，我们就是把佛法这个教学水平降到最低，低到不能再低了。敬业三福的头一条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我们做到了没有？这个四句要是做不到， 我们没有入佛门，我们外面啊，没入佛门啊。这个四条做到了，入门啊；第二条做到了，登堂啊；第三条做到了，入室啊。不真干，那怎么行？真干要用理智啊，不能用感情啊。感情最容易坏事。感情的慈悲都不虚空啊，佛家常说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可是又听说，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啊！什么原因呢？感情坏事。所以佛法是智慧的，佛法是理性的，佛法不是感情的。可是世间有不少的初学的人，听到这个话，心里面就起了疑惑啊！我早年台湾有很多大专佛学讲座啊，我在里面教学啊，同学们就居然提出来，佛教既然否定了感情，那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他问得很好。我给他的答复，高雄是有爱河啊，爱河涌郁啊，那你跳到下面就好了嘛。你感情不能舍掉的，那你跳河去吧。但是很多人不晓得，智慧跟感情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。智慧迷了就叫感情，觉悟了就叫智慧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转迷为悟，转情识为理智。再告诉诸位，智慧是真正的感情，永远不会变。迷了智慧呀，那个感情是假的，早晚不同啊。你们看看今天这个社会离婚率多高啊！所以他为什么结了婚很快就离婚，总不外乎虚情假意呀，没有真感情啊。真感情是智慧呀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，要明了啊！佛家讲的是真感情，不是虚情假意。世间人把虚情假意当作真，所以苦海就无边了啊！这个道理啊，一定要懂得啊！所以佛法是理性的啊，佛法求的是智慧，求的是真理。只有真理智慧才给我们带来真实究竟美满的生活啊，为我们解除不但是这一生当中的苦难啊，生生世世的苦难都能得到圆满解决。今天时间到了，请掀开讲义看第二页，第二页这是第三大段啊，称赞受法，请看第二个小段啊。 所谓勤修菩萨道，菩萨境界广博进行，出现神变，示现广大诸解脱门，示现世间种种作业，随顺众生种种心行，示现出入生死涅槃，与为无为心无所著，断除种种烦恼微细过失。我们看这一段，文殊菩萨啊，这是吉祥云比丘教导善财人，实际上呢就是教导我们，教我们什么呢？教我们怎样生活，怎样工作，怎样处事待人久，怎样像一个菩萨。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，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。华严经经文的内容很多很丰富，我们在此地跟诸位做修学的报告，因为受时间的关系不能够把全部经文这个顺序的来讲解，只能够这样选择经文里面重要的部分，与我们现前生活有密切相关的这一些经文我们都学了，很能的时候用这个标准呢来记录。在这一段里面第一句所谓勤求菩萨道，这一句是总数道，意思很深很广，简单的说呢，这个道是道理，是道路，理要明了。什么理呢？宇宙人生的大道理。如果说它是道路，我们必须了解佛在经论上常常跟我们讲十法界，这十法界十条道路啊，每一条道路的理事境界都要明了，然后我们应当走哪一条路，应当学什么道，这自己就清楚。吉祥云比丘教导善财，第一句勤求菩萨道，这句话不仅是教导他，也是勉励他爱护他。所以呢，前面我们看善财童子参访，首先陈述了自己已经发 无上菩提心，同时啊又请教如何学菩萨心，这样的学人是非常稀有而难遇的。一个好老师遇到这样的学生，没有不全心全力照顾，尽心尽力的协助他成就他，这是人生一大乐事啊。中国古时候谚语啊有所谓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一桩大事情。我们在此地看到，这是吉祥云遇到善财，老师好，学生也好。那么菩萨道到底是什么？世尊在一切大乘经论里面总的跟我们说，菩萨道第一个要发菩提心，第二呢要修六度万法，这个才是名实相符的菩萨啊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也不能够疏忽。菩提心是很难，前面这个菩萨要赞叹难中之难，但是我们可以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。古人所谓的登天难求人难，这是真难，发心难修道难，这个不难，这是求自己，自己真正肯回头，真正肯发心，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这就不难。所以这个不是登天，也不是求人，这是求自己。只要你肯真干，真正想过菩萨的生活，其实菩萨的生活是最快乐的。我们为什么不肯干呢？那么也有一些同修很想真干，依然是行于愿违呀。这是什么原因？原因不外乎两种，一种对菩萨道认识的不够透彻，第二不能够克服自己的妄想烦恼习气，无非是这两个原因。那么怎样消除这两个原因？要想将菩萨道搞清楚搞明白，不能不求学，这是我们想到 中国古时候这些学人不远千里寻思啊，这有道理啊，去亲近好的老师，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老师。在古代交通不发达，资讯可以说没有啊，天下这些真正有学有修有正的这些大德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到哪里去参学呢？当然第一个方便是有人给你介绍，这就方便太多。介绍的人你未必能遇得到，纵然遇到了，他所介绍的善知识可不可靠还是有问题的。于是在古代倒有一种方式，这是善知识为了戒引天下真正好学之人，他有两个方式。一种方式呢闭关，另外一种方式住茅棚叫住山。闭关住茅棚的条件不简单呐，在中国大乘佛法如果没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你没有资格住山，没有资格闭关。你要干什么呢？生死大事重要，你要去参学啊。古时候大家都曾经听说赵州八十有行觉，赵州和尚八十岁了，这么大的年岁了，那闭闭关住住山是多清闲多自在呢，为什么还要行觉？行觉就是去参学，他没有明心见性啊，道业没有成就啊，换句话说一定还要做学生。行觉就是做学生啊。于是我们想的这个闭关住茅棚就是向天下人示现这个人已经开悟了，不是普通的开悟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。那他为什么不来教化众生呢？教化众生要缘分啊，没有缘不行啊。佛法是私道，是大道不是小道啊。私道不要说是出世法，连世间法尊师重道，所以儒家常讲直闻来学未闻往教，你来求学可以， 这老师教，不可能呢是请老师到你家里去教你，没这个道理啊。请老师到家里面来，这个不尊重。尊重的心没有，老师再好，你都得不到利益。正是印光老法师所说的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，完全看你对老师的诚敬心。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。我们看看明朝末年万历年间，我们中国净土宗的莲池大师啊，这是一直到现在五六百年间提起没有不尊敬的一位大德。那么我们在他传记里面看到，他年轻时候参学，敬仰当时的一位大德辩荣老和尚。他是怎样去参学？三步一拜，拜到老和尚面前，向老和尚求法。当时许多人看到莲池这样的真诚恭敬，老和尚一定对他开示啊，一定是重要的、玄妙的开场。也有很多人挤在旁边听啊。他向老和尚求法，老和尚说了一句：“你不要被名闻利养害了。”旁边人听了说：“笑笑而已。”为什么？老生常谈，这个话，辩荣老法师不晓得说了多少遍了，大家都听得耳熟了。由于听得太熟了，大家也就没有在意。莲池是千里迢迢一三步一拜拜过来，这一句话牢牢记在心上。他常常给人说，他一生的成就得力于老和尚这次开始。远离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以后他成为一代祖师。听的人那么多，为什么每个人感受不一样？对于老师的沉浸心不相同。所以这句话对莲池大师来说醍醐灌顶啊，无上的妙法。对平常这些人，他就是老生常谈，没有什么稀奇啊，很普通的一句话，所以他得不到利益。同样一句话，有人因这一句话成就，有人呢把这一句话的时候没有放在心上，大意了，疏忽了，一生还是搞六道轮回。这很值得我们反省，很值得我们学习。今天我们在华严会上看到善财童子的求学态度真诚到极处， 所以遇到的善知识对他是真实究竟的开导啊，你要勤求菩萨道啊，这个里面含着理论上要透彻的深，思想上要做得圆圆满满，这才是个菩萨。结帮助行，行帮助结，结行相应，相辅相成，一直到无上道。佛在经常常常勉励我们，身结意趣，这句话重要啊。如何身结呢？必须要身体力行，你不认真去干，你能够体会灵解的决定是有限的。换句话说，你没有办法开悟，这个悟是年年要悟，月月要悟，天天要悟，开悟是没有止境的，一直到如来究竟的果位，这才是圆满的大觉。等着菩萨还是天天在求悟处，何况我们现在在初学，一定要好学，要勤学，把自己所学的决定落实在生活上，你才开得了悟。所学非所用啊，是决定不会开悟。学了一定要落实啊，要变现。那么这第一句的意思就很深很圆满。下面这是举几个例子来说，菩萨道的这个内涵深广无际啊，略举几个例子啊。第一个，菩萨境界，我们要知道，从哪里知道？一些经论里面，尤其是华严经啊，菩萨的境界就是我们觉悟的境界。菩萨这两个字是印度梵语音译，玄奘大师给我们的解释是觉有情，这个解释的好啊。有情就是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尽，情就是烦恼习气，我们现在都是带着烦恼习气的有情众生。但是菩萨在上面加了一个字觉，虽然烦恼习气没断呢，可是觉悟不迷了， 由此可知，所谓菩萨境界，就是你觉悟的境界。这个境界无量无边。这一句放在此地，好啊，就是俗话常讲的“学无止境”。这一句话的真正内涵的意思，就是教给我们学无止境，你决定不可以得少为足啊！学得还好，还不错了，可以不必再学了，不行，学没有止境的。文殊普贤，观音世界，这是原教的等觉菩萨，他们还天天在学，每一天在十方世界参访诸佛如来，上求下化，上求佛道，他求学啊，下化众生呢，他落实啊，他兑现呢，他真做到啊。这个下化的就是经常常讲的为人演说，演表演，做出来给人看。佛教菩萨修六度，真干，每一条都非常认真努力在做，都给一切众生做榜样，所以他烦恼天天少，